哥罗西书啊，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如果我的这个不太不动，不是我 ，OK。那什么是基督徒的标志？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基督徒的标志，你的答案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爱，因为这也没有错，因为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能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爱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那么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0-23节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有三个。第一个是他是在基督里的感召里有了新样的人，在基督的感召里有了新样的人。那第二个是他是在基督里生命找到一个新的角度的人。第三是他是在基督里拥有一颗新心灵的人。那这是大概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生命有了新样，在基督里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在基督里生命有一颗新的心灵，这是保罗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7节他说什么，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当保罗在讲这句话之前，在16节他说什么，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或是肉体来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弟兄姐妹，保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讲出这句话？那是他心灵深处最真情的告白。这句话不是讲给我们听，是讲给他自己听，讲给他所爱的主听的。在这句话里面，他好像对主说，主啊，原谅我过去曾经用人的标准对你品头论足，对你指指点点，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这样看你，从今以后我不再这样认你了。我想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是实在的，因为他曾经逼迫基督，他曾经到处来追捕那些信奉基督的人，直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的光照耀，他扑倒在地，他眼睛瞎了以后，3天以后他眼睛重新放光明之后，他看清楚一切。在这之前，律法是他的一切，在那之后，耶稣基督是他的一切了。所以他说，主啊，原谅我过去曾经用人的标准的对你品头论足，对你指指点点，但是保罗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这样认你了，从今以后不再这样看你了。因为保罗知道，保罗相信，保罗经验到，如果一个人要真正的与基督联合，他一定得有了新样，用新的角度来看人生，用感恩的心的新心灵来感受周遭的一切。我想这是保罗他慢慢体验出来的。所以保罗他写信给住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能够寻求基督，仰望基督，经历基督，遇见基督，并且要高举耶稣基督，跟随基督，然后他们就能够活在基督里面，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脱离了诺斯底主义的困扰，而最终的目的要建立一群在基督里新心的一个人类。所以新心人类是新的心，心里的心，那种新鲜的人类。那保罗他相信，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有三个心，那就是新样式，这是一个新的态度。在基督里有没有一个新的样式，而这个新的样式就是我们的态度。因为在腓立比书我们之前讲过，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所要的新样式是什么？就是基督仆人的样式，就是拿撒勒人基督仆人的样式。 我们所要的这个新的样式是什么？基督顺服的样式。我们所要的新样式是什么？就是基督卑微的样式，基督他死的样式。因为保罗在这几方面完全跟基督联合之后，他的生命所带出来就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要新角度，就是要有新的眼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生来就怎么样，就瞎眼了。那耶稣的学生就问了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这人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来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是一个新的眼光，这是一个新的角度在看待一件事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看一个人生来瞎眼，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在每个前世大概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错，以至于神在惩罚他，在今生今世他生了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生来就瞎眼了。这是当代人的看法，包括犹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但意思说不是，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是要在这个人瞎眼的人的身上来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医治了他，让他从出生就见不到光的一个生命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生命完全的怎么样改变了，他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传统里面，就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之前讲过，说我们讲究什么人间的遗传，我们是相信太多那种事情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子。那么看到第三个是什么？是新的心灵，这是新的意志。在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说耶稣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一个新的心，因为枯骨满山遍野，那些枯干的骨头代表着以色列家，所以先知以西结就向这些枯骨来发预言。这是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到36章26节，神就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当中除掉石头的心、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什么？这个一个新的心灵。这三个心是基督曾经应许给凡信他跟随他的人的礼物。这三个心是圣经的核心，是基督徒的三个祷告、三个心愿。但愿我们都能把握这三个心，专注这三个祷告，实现这三个愿望。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来一起来分享在基督里的新样式，就是态度。在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的20到21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活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边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表示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根本还没有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就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 comment， 一个很深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世上的小学是什么？不是我们说念国小那种小学，当时人用什么倡导星球之间存在的能够掌控人类命运的一个超然的能力，而超人的灵力，而这个超人的灵力是什么？那种力量叫做小学，就是人间的他们所谓的小学。因此他们就很注意观测星座的什么运行，比如说啊，在现代人什么，你是什么座的，你是水瓶座的，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座什么座的，你接到这些出事什么座，就在相信这些事情，然后什么紫微斗数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今日占星术的由来，就是那些小学。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那这么讲到不可，三件事情不可拿。不可拿是什么？不可接触，特指那些异端教训当中的克制肉体的情欲、 例如不可接触异性啊，这其中之一，不可尝特指境界食物，例如不可饮酒，还有什么不可摸像啊，不可拿出或处理的事情，这些境界跟世俗有关，跟食物有关，也是食物的条例有关。所以他们在守那些诺斯底主人教导他们，那些比一切都重要，那些是他们得救的根基，这是完全的错误了。所以整个全部的新约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做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都是与基督同死的人，这个死是像罪死，不是指我们身体的死，这个死是像的罪死，不是我们指我们身体的死。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他曾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和属乎肉体的，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圣经里都是说，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了。但今天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真的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也许那是我们的期望，也许那是我们的知识上的理解，使得话这样告诉我们，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没有或完全没有，或者是一点点的跟基督同死而已。这是保罗知道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换一句话说，哥哥他的十字架就是基督徒的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是做基督徒的起点，哥哥他的十字架是做基督徒的起点，哥哥他的十字架也是做基督徒的终点。不管起点终点都在十字架，都在哥哥他十字架那里。我们不只是从基督的十字架做起点，也安息在基督的十字架下。那就是为什么你到任何一个墓园参加安葬礼拜，你会看见凡是基督徒，他们的墓碑上都有一个十字架，或是在上面，或是在那个图案里面，那是向活着的人说，躺在这十字架下面的人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我的救赎主，我已经安息在他里面了，安息在他的荣耀的同在中，我的肉体在这里，但是我的灵魂已在我主那里了，我已经回到天家了。每次我们到墓园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字架之后，我们这个十字架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救主，我们也要接受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人如果没有接受十字架，就不能成为基督徒。当你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必须要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如果不是经过十字架，不是经历十字架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肤浅的状态当中。也许我们什么都懂，但我们不懂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所懂的一切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生命的果效。人如果说我是基督徒，他就是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的人。这一点保罗他说的最清楚，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世界的繁华宴乐，世界的流行趋势对他毫无影响力，因为他已经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了。另一方面，他已经逃离世界的诱惑，从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基督的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了。因此保罗他对哥罗西教会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活在世俗中，仍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等类的规条？保罗的意思是，只有先与基督同死，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有新的样式，能够脱离世上虚空的哲学，从世俗中分别为圣，不受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禁欲的规条束缚。 所以当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心智就改变了。在犹太人当中有个传说故事，说有一个犹太人的，说有一次摩西他碰到一个人正在祷告，那摩西才听了几句话就很生气很生气，因为那个人祷告说，亲爱的上帝，让我亲近你，我发誓当你身体脏的时候，我会把你清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你身上有跳蚤，我会为你把他们抓起来，我是个很好的鞋匠，我会做很好的鞋子给你穿，如果没有人照顾你，你放心好了，我来照顾你，当你生病我来服侍你，而且我是个很好的厨师，每天包你吃香喝辣的。我一直祷告下去，这摩西就越听越生气，越觉得那个祷告不但奇怪而且很荒谬，就大声说，停停，你给我住口，你这是什么祷告，你在说什么，神的身上哪里有跳蚤，他的衣服脏了你要替他清洗，他生病了你要服侍他，你要为他做鞋子，你还要当他的厨师，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这些不三不四的祷告是从哪里学来的，就这样骂他。那个人就说，我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我是一个很穷而且没有受教育水平的人，我知道我不懂得如何祷告，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因为跳蚤一直困扰我，我想他们也一定困扰上帝，因为我很穷，有时候我吃了不新鲜的东西，因为肚子痛，我想神一定有时候也遭受同样的痛苦。这些祷告其实是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知道正确的祷告，请你教教我。于是摩西就教他如何做正确的祷告，所以那个人就很有礼貌地向摩西鞠躬感谢他，并且为自己的无知向上帝道歉。所以那个人走了以后，摩西就觉得洋洋得意，以为做了一件讨上帝喜欢的事情，所以他就仰望着天空，看看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样。出乎摩西意料之外，神非常生气说，跟他说，我送你到那里去带领人来接近我，你却赶走了我最爱的人之一，你所教他的正确祷告根本不是祷告，因为祷告与律法无关，祷告是发自内心的爱，有时的祷告比他更真实，更感动我的心。弟兄姐妹，我想在这样的回答当中，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许别人 会跟你说你的祷告不对，你的祷告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但祷告是我们跟神最直接的关系，我们跟神最直接的关系，不要 不需要听人教你怎么祷告，神的话也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而圣经教导我们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一到二节说，你们务要长存爱 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这圣经当中经常让我们提醒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上帝有时候会化为天使来到人间，那么他可能是 homeless 中的一位，或是生病的一位，或是没有穿鞋子没有新鲜东西吃的一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人祷告是不是很真实？祷告的关键不是在于正确不正确，而是在于上帝听或者不听。多少神学家在讨论亚比士的祷告，神成就他，神祝福他，很多人在批评说亚比士的祷告是一种成功的神学的祷告，那不足以不足为现代的教会来学习，我们都是向神求，向神求，但关键是在哪里？神听了他的祷告，是神听了亚比士的祷告。所以祷告的关键不是正确不正确，而是在于上帝听不听，在你是不是言而有信。祷告是你是不是言而有信。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弟兄姐妹面前祷告的真的是非常的冠冕堂皇的话语，可是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怎么样，看看我们怎样对待别人，看看我们自己在传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吗？ 我们必须要自己反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祷告一样，我们是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这正是保罗向哥罗西教会所说的，在基督里过新生活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要新样式、新的态度来亲近周遭的人事物。我记得我要出国留学的时候，有个朋友请我吃饭，他平常是不祷告的，可是因为我要出国，我要到旧金神学院来深造，所以他想说可能好几年就不能跟我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想说请我吃个饭这样子。那吃的时候，那我还本来想说他还说从没有祷告过，可能会请我祷告，结果不是，我说那我们先祷告吧。他说牧师，我请求替你祷告，这次我来。我说那太好了。他就在开始祷告，他说神啊，小弟真的感谢你，小弟今天可以跟马牧师一起吃饭，小弟感到很荣幸。大开口闭口都是小弟怎么样，小弟怎么样。我真的是也想笑，也觉得他祷告得很可爱。我回家以后就一直在想说，他这个小弟，他把这个神当成他的这个大哥一样，他是小弟一样，在用这种口气来向神祷告。我不知道你对这样的祷告你的看法怎么样，但是也许你会说他不能这样子，也许你说他这样祷告实在是有点好笑，但不管怎么样，我刚刚说过的，祷告最重要是我们真的是不是言而有信，祷告是不是不是正确不正确，是神听不听的问题。那神了解他，可能他讲话的这个口头禅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能听。那也许我们会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说，哦，你这个祷告不对，巴拉巴拉，可能讲很多事情，但是神有神的看法。第二点，就是在基督里的新角度眼光。好，把我们一起念第22节，请。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保罗他说，在基督里新生活的第二个标志，就是新的角度、新眼光来看人生。一切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规条，都是从人的头脑想出来的东西，和教会没有关系，和基督没有关联。这些是人以为理想的生活，这是人的观念，这是人的理想的规条，这些都不是神的道理，也不是神的命令。因此在圣经当中，正用的时候就怎么样，都败坏了。意思是这些实在不实用，也不切实际。因此保罗要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人的教导转向神的教导，从人的这个遗传转向神的定规，从神的教导寻找人生的新角度，把眼光从诺斯底主义的教导调整到神的身上。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况？有一个年轻人在路上碰巧遇到他大学时代的老师，老教授就关心地问起他的近况。年轻人就将自己从学校离开以后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他所遭遇到的一切的不顺利，一五一十地向这个教授尽情的倾诉。老教授耐心地听着年轻人的这个诉苦，好不容易等到年轻人告一段落以后，老教授才点点头说，看来你的状况好像不是很理想，不过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现况，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年轻人就急忙地回答说，当然啊，我想啊，要过得更好啊。那教授就说，问他说你有什么样的秘诀，问教授，教授他就问教授说，那么教授你有什么样的秘诀吗？这老教授神秘的一笑说，的确有秘诀，你明天晚上若是有空的话，到这个地址来找我。他说就递给这个年轻人就一个地址给他，就离开了。第二天晚上，年轻人就依着地址来到老教授那里，那是他在郊区一间一处很简陋的一个平房。老教授就在外面摆了两张凉椅，要年轻人坐下来陪他聊天看星星。一开始老教授和年轻人只是闲话家常，年轻人急着要老教授告诉他如何才能使自己过得更好。老教授就微笑着指着天上的星星就问他说，你可以 数得清天上有多少星星吗？年轻人说，当然数不清了，天上的星星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老教授都望着年轻人，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在白天里面，我们所能看到最远的东西是什么？太阳。对，有人说太阳。在白天我们所能看到最远的东西就是太阳，但是在黑夜里面，我们却可以看见超过太阳亿万倍距离以外的星星，而且不止一个，它的数量多到不可数，是吧？那年轻人就若有所悟的点点头，有时抬头看看星星，有时低头沉思，想着教授所说的话。老教授就继续地说，我知道你的工作很不顺利，我知道你不喜欢看别人的脸色，真的没有人喜欢看人的脸色，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便一帆风顺，那么穷你的一生，你也只不够能看到一个白天的太阳而已。重点是，当你的人生进入黑夜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换个角度，用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看得更远，看到遥远天空外更多的星星。年轻人的思绪仿佛进入了宇宙最深邃的之处，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世界最高峰的上面，一片大好的前途 的美景正在他的眼前展开。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转个弯，转个角度看一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就会看见什么景色。如果你发现这个角度不好，你可以再换个角度，当你的角度一变，你的视野也就跟着变了。陶渊明说什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这个意思。地上的景色是不变的，但是使景色变化的是你的角度、你的位置、你的切入点以及你的眼光，是这些让这个景色变化的。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带给你的人生新的愿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常常有这种新的角度和新的眼光，我们会过得更有信心，活得更得胜。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吗？在耶稣众的学生当中，而他的学生就包括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看到一个人这样生下来就瞎眼了，他们第一个想法是跟罪有关，如果不是这个人犯罪，那么就是不是的话就是他的父母亲犯罪，如果他的父母亲再不犯罪的话，是谁犯罪了？他的祖父祖母犯罪了，就会将一直的推上去。但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耶稣给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不是他，也不是他父母，也不是他的前辈那一些人，而是什么？要在他的身上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一个生活上的处境的时候，是外面兴起一个我们好像不很难面对 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些事情？也许我们发现说，啊，糟糕了，我这一下到这边大概我大概完了，大概玩不下去了，我大概没有希望了。但是从这样的故事当中，耶稣要我们把眼光调开，神为我们兴起这个环境来，就要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来学习他，依靠他的恩典，而且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他复活的大能必硬币在这样的事情上面，遮盖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让我们活出基督他所行的样式。第三个，就是在基督里的新心灵意志，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第二十三节，请。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有那些诺斯底主义，他们告诉他们，你要克制你的方法，你要靠你自己，你要靠宇宙当中那些 那些小学那些存在那些不同的灵力来帮助你，要借着那些东西来让你更刚强，让你活得更好。所以他这边说这些规条怎么样使人徒有智慧，有这个知识，有徒有智慧之名，而且用诗意在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克制肉体的情力上是怎么样毫无功效的。所以保罗他一口就把这些完全的打翻掉，把它否定掉了。几年前我听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有一位牧师的孩子刚来美国不久，就到附近的小学上课了。可是他不懂英文，第一次考试那个孩子看到白纸黑字一题也看不懂，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交卷了，是全班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到这个新来的学生怎么交卷交得这么快，就好奇拿起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写，只写了名字。于是老师在这个考卷上就批了一句话 It's OK， 就写个 It's OK。 第二次考试来了，那小孩子还是看不懂，但是这一次他在 ABC 的选择的答案当中，他整个是全部写 A。 老师也看了一下，在考卷上就评了一句说 Good。第三次考试，那小孩子在考卷当中就写了 ABC ABC， 这样轮流写 ABC ABC 写下来，写到最后老师看了微微一笑，在考卷上批下了 Much better。 我之所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学生和这位老师都很幽默，他们都有一颗新的心灵来看待周遭的一切。即使生命的成长过程是苦涩的，而且即使生命的这样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要学习的困难，从空白的一张纸到会写名字，会写 A 再写 ABC 来争取成绩，这是一种成长，不是吗？另一方面我很钦佩佩服这位老师，我觉得他是用新心灵来看这张考卷，从 It's OK 到 Good 到 Much Better， 这是了解，这是鼓励，这是宽容，这是一种极高贵的心灵。我想这是真的智慧。保罗提到在基督里的新生活的第三个标志是拥有一颗新心灵。保罗强烈的批评诺斯底主义所定出来的规条，如果用现今的英文来表达掉，就是很 stupid， 因为他们定出了克制肉体情的规条是怎么样徒有智慧之名，而且用怎么样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这些方法都毫无功效的。因此保罗强调在基督里要用新的心灵意志来看事情，来想事情，来处理事情。我想说我们会受到一种过去我们的 background， 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在以前所学习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或者从一些长辈当中学到一些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理念。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前人所累积的经验有它非常丰富而且有智慧的一面，但有时候要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也许某些事你们是用不上的。比如说以前的人会比较服从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就父母亲讲的都是对的。但现在小孩子在听父母亲讲的，他讲不对的时候，小孩子就说你讲是错的。那时候是讲说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父母，是说他们因为尊重父母亲，学习在顺服在父母亲的带领之下，所以我们就不吭声。但你知道时间在改变当中， 既然有发现错误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提出抗议。现在小孩子就是这样子，他们有他们的意见了。所以当他们意见的时候，也是提醒现代父母亲要去了解他们，要去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是光是我们要给他们什么，而是也要尝试去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不是一味照着我们的方式来给他。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一件很奥妙的事， 说奥妙是因为道成肉身是一种属灵的奥秘，一种创造的奇妙。道成肉身之所以奥妙，是因为上帝用超乎人所能想象、超乎人所能理解的新样式来到人间，提供世人救恩的新角度。耶稣来临带给世人新的心灵，神对他的教导耳目一新。你如果读福音书的话，耶稣讲到，大家会说哇，他的讲到跟那些文士、法利赛的讲到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用新的角度在看事情。越读福音书，我们越发现耶稣他是一位喜欢和我们谈心、喜欢和我们分享心情的人。在他的正道当中，很多与心灵更新、心灵健康有关。那一天他坐在加利利的斜坡上，抬头望着天空悠悠的云彩，他低着头对跟随的群众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多么有福啊，心地纯洁的人是多么有福啊。2000年前耶稣已经注意到新心灵的重要，他是新心灵的工程师。所以三上八虎是什么？是谈心的最高境界。三上八虎就谈心的最高境界。三上八虎的每一个虎都是一个心，每一个虎都是一颗心，代表一种平和的心情，代表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新心灵，代表一种极高贵的心境。那种心灵跟俗世的给我们所带来的文化的教导上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箴言的作者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在2000多年前，在新约时代的更久以前，犹太人就留下这样一个箴言，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现在成败都存乎在我们的心中，都从我们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结论来说，当然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保有谦卑的新样式，而且我们能找到一个生命的新的角度来看待周遭的人事物，来看到教会的一个新的情景、新的景象。每天用新的心灵与上帝同行，你会是一个蒙福的人。请你记得，当一切的喜乐痛苦都过去了，基督仍然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们，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在信仰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们无所适从的时候，也当他们受到诺斯底主以及当代的宗教掺杂的影响的时候，他们渐渐偏离的时候，你就借着使徒保罗从遥远的地方就写封信来提醒他们。主啊，这封信不单单写给当时的哥罗西教会，也写给21世纪今天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能站立得稳，而且真的能有形有体的经历到基督的同在，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感召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以你为中心，愿意降服在你的脚前，来跟随主的脚步。知道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多么一个宝贝、一个珍贵的一个信仰之旅，叫我们真的不灰心的跟随耶稣基督，跟同心的弟兄姐妹心连心、手牵手的奔走这条15天的道路。我们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站起来唱赞美颂。
真神万福之根，世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金当赞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